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首先在这里，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题目，是在我们现今这个社会，在现今我们这个世界很不受欢迎的一个题目。不单单是很不受欢迎，也是一个在很多教会当中所忽略的一个题目。我们这个社会不喜欢这样一个教导，教会当中在讲台上面也很少讲这样一个教导，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为什么呢？因为现今很多的教会之所以不愿意讲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他们想要满足很多来到教会人的人，满足他们的肉体的需要。因为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讲不要爱世界的话，很多人都不会来教会，很多人都不会来教会。因为很多人他们来到教会里面，他们要听的消息，他们要听的信息，就是他们能够得到这个世界的好处，得到这个世界的钱财，得到这个世界的权势权力，得到这个世界的享乐。所以在现今我们这个社会当中，这样一个题目是很多教会、很多传道人、很多牧师所忽略的一个题目。但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在这里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对不对？你看第十五节，这里怎么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其实不单单是这一节经文，其实整个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这样一个信息，他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他们被神带领出埃及地过后，他们在旷野里面，你知道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在旷野里面，但是他们的心还是想回到那个埃及地。他们在旷野当中一直的埋怨神，一直的不满抱怨，他们说我们在埃及里面，在埃及地里面，我们有吃的有喝的，我们何必要来到这个旷野受苦。我们看到他们的心是朝向埃及的，埃及就是代表他们的过去，代表他们为奴的生活。这也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我们不要再回到过去，不要再爱这个世界，不要再看重我们之前所的享乐。所以这是在旧约里面神就已经很明确的教导以色列人不要回到埃及，不要爱这个世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福音书里面，你也会经常的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他教导我们，常常的教导我们，我们跟这个世界毫无关系。比如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他说你若要成为我的门徒，你就要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你若要跟随我做我的门徒，你就要爱主胜过爱你最爱的人，包括你的父母儿女，包括你最亲的人，若不然你就不能够做主的门徒。这是对每一个信徒说的，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在我们的 新约的书信里面，我们也常常的读到，特别是使徒保罗，包括约翰，包括彼得，常常的教导我们不要爱世界。这是书信当中一个常常所讲的一个主题，不要爱世界。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读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所以圣经很明确的教导我们不要爱世界，但是我们却在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基督徒，他们沉迷于世界，他们很多的一些教会，他们跟世界同流合污，你知道吗？很多的一些教会，他们其实跟这个世界在一起，他们有很多的一些理由，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他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就要活在其中，我们要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方法，一些办法来把这个福音传给那些未信主的人。所以很多的一些教会就用一些很属世的一些方法去做神的工，这是不对的。这就是爱世界，这就是正如雅各所说的，这是与世界为友。雅各说，在他的书信当中说，你若是与世界为友，你就是与神为敌。圣经很明确的在这里说不要爱世界，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一些教会眼睛蒙蔽，看不清真理，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各位弟兄们，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约翰在这里说不要爱世界，他是在这里告诉你跟我，要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爱世界。这是一个测验，这是一个考试，你知道吗？我们知道，我们在查考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真假基督徒的一个测试。他整篇书信都是在教导我们，他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测试，你要测试你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基督徒。正如他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三节里面所说，他说到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告诉那些信徒，确认他们的救恩，不是让他们怀疑他们的救恩，而是要他们确认他们的救恩。这是写给基督徒的，是写给我们的，不是写给那些非信徒的。他说，你们这些信神的人，你们要测验自己，你们要测试自己，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他给了他在第一章第二章的前半段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测试，你要问你自己，我是不是与神同行，我是不是行在光明中，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彰显神的圣洁，正如神是圣洁的一样，我们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也问我们，我们认不认自己的罪。你若认自己的罪，你若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若承认自己的罪，你就知道你是一个真的一个信徒。他也告诉我们，你要测验你到底有没有遵守主的话语。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要继续的遵守圣经主的话语。如果你不遵守，你不读经祷告，你不爱主的话语的话，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徒，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来到第十五节，第二章的第十五节，他同样也是在测验，你要问你们自己，你到底有没有爱这个世界，你是爱神还是爱世界。若是你爱这个世界，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这句话非常的说得很清楚明白，这是他要讲的一个重点。你若爱世界，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你的救恩就是假的，将来有一天你也不会上天堂，你也没有永生的盼望。如果你爱这个世界的话，你 没有得救。我们要问，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世界？这个世界在这里指的是什么？这个世界在这里指的，首先不是我们肉眼所看的这个世界，这个大自然。约翰所讲的不是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所眼睛所看见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对不对？这些不是约翰所说的，因为这些是神所创造的万物，这些我们应当看，并且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神的荣耀。在诗篇里面，诗篇第21篇里面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意思就是说，整个宇宙万物告诉你神的荣耀。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宇宙万物这个美好的创造的时候，你应当想到神的智慧，神的荣耀。所以这个世界万物，宇宙万物，不是在这里所讲的世界，这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世界。我们应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应该将荣耀归于神。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其中一个神向我们显明他存在的一个手段。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我们读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叫我们晓得，就可以叫我们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在这里保罗也是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虽然眼睛看不到神，但是当我们通过他的创造的万物，当我们看到这个美好的大自然的时候，我们看到必定有这位创造主在后面扶持创造运行这一切。所以这不是我们也讲的世界，我们所讲的世界不是这个大自然，不是这个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也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世界指的不是那些世上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我们读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世人这个字其实在原文里面是指的世界，神爱世界。所以神他爱这个世界上的人，神爱他们，我们也应当爱他们，将福音给他们。所以在这里这个世界指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但是这个在这里这个世界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在原文当中，它是指的这个世界背后邪恶制度的运行。这个世界在这里所指的就是那个一切邪恶的体制，一切邪恶的体制，也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人生观，这个世界所相信的那一套，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个世界的享乐，就是这个世界的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也就是这个世界上金钱至上的这样一个哲理跟哲学。这个世界讲，你要在今生享乐，你要只顾自己，你要利己，你要爬到这个世界权力的最高点，你要得到你肉体最想得到的，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哲理跟哲学。所以这样一个价值观是，也就是这个世界邪恶的体制，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所以约翰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不要爱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不要跟这个世界上所讲的所追求的那一套有任何的关系。我们这群爱神的人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在这里各位弟兄们，你们要知道，一个真正的信徒是不可能也不会爱这个世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会也不可能爱这个世界。为什么呢？我今天晚上会从这些经文来看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会也不能爱这个世界，理由是什么。首先我们看到第十五节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他在这里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说得很清楚，你不能够爱世界同时又爱神，这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什么？钱财。你不能够爱主，你又爱钱，你不能够侍奉主，你又侍奉钱财，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能够爱这个世界同时你又爱神，你的脚不可能踏两只船，知道吗？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爱世界。今天我们很多的一些教会的一些信徒来到教会聚会，读圣经祷告，但是他们的心却是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他们礼拜天来聚会，但是他们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追求这个世界的享乐。很多时候我们在外表上面我们装出一副很敬虔爱神的心，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在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工作，回到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却被这个世界的名利所驱使。各位弟兄们，若是你的心里面是这样的，你要问你自己，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一个信徒。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你不可能爱神又同时爱这个世界。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这个世界跟神是完完全全敌对的，跟神完完全全敌对。刚才我们说过，这个世界指的不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也不是指的这个世界上的人，而是指的这个世界上邪恶罪恶的体系。这样一个体系是跟神是完完全全敌对的，所以你若是重生得救，你一定不会爱这个世界。在这里我要从圣经当中要看到要解释这样一个真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同时爱神又同时爱这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救恩其实就是一个从这个世界当中，从这个世界的罪恶的体系当中所拯救出来的一个救恩。在约翰一书，我们同一个书信里面，你看第五章第四节，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我为大家读第四节这样说，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从神生的就干什么？就胜过世界。什么叫做胜过世界？意思就是说，你胜过这个世界的追求，这个世界的享乐，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哲学，这个世界一切罪恶邪恶的体系。也就是说，你之前你在这期间，你跟其余的那些没信主的人一样爱这个世界，是为自己的着想向前看，为自己图谋大事。但是当你信主的时候，你放弃这一些，你胜过这个世界的诱惑，这个世界的享乐，因着你信神。 所以我们的救恩其实就是一个从这个世界所拯救出来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不应当再爱世界。在这里我给大家另外一个例子，也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十四节，他也说得非常的清楚。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在这里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他自己的见证，他说，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们知道，当这个世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意思就是代表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感觉，这个世界不再吸引我，他已经死了，我不再追求他，我不再向这个世界看了。他讲的是这样一个意思，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这个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我要问你们，这个世界上其中的一些东西还对你们有一些吸引力吗？你这个世界对你来说，你已经把这个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吗？我们很多的一些人，我们虽然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却被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一些东西所吸引。有时候当我们看到很多的人追求财富，他们被财富所驱使，我们同样也被财富所吸引。有时候我们把钱看得比神的话语还重要，有时候我们把电视节目看得比祷告会还要重要，有时候我们把星期天聚会的时间，我们宁愿把这一段时间用在我们自己的休息享乐上面，我们不愿意去神的教会聚会。这就是一个我们爱世界胜于爱神，这就是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还吸引着我们。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这个世界还吸引我吗？保罗说这个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不单单说这个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后半段这样说，他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不单单说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我对于这个世界也没有吸引力。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也不再爱我了。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也是不受欢迎的，我也是不受欢迎的。这个世界恨我，这个世界不接待我。你要知道，弟兄们，当你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之后，这个世界同样的也会反过来不接待你，会恨你，不接待你。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得非常的清楚，他对他的门徒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十四节，他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他说，因为他们不属世界，第十四节，正如我不属世界。这是他对天父的祷告，他在这里祷告说，第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还有包括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十九节，他这样说，他告诉他的门徒，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看到没有？我们之所以被这个世界所恨，是因为我们不属世界，因为我们被神所拣选。也就是保罗所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不再爱我，不再接待我，不再欢迎我。若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当你跟你的非信徒在一起，跟你的非信徒在一起，你跟他们生活一段时间，若是你的朋友他没有信主，若是他看到他与你生活在一起，他看到你的生活言行举止，或者说是你所做的，你所说的，你所想的，你所追求的，若是他发现你所追求的，所想的这一切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区别的话，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世界观跟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若是你发现你在这个世界被欢迎、被接纳、被接待、被接纳，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若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这个世界一定会恨你。当然，我不是说你要让他们恨你，而是你在你生活当中，当你要顺服神的话语，你不愿意顺从人的一些教导跟人的一些习俗的时候，人会看不起你，人会拒绝你，人会远离你，人会不接纳你，人会恨你，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但是这也是同样一个证据，证明我们是属神的，证明我们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信徒不应当再爱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可能爱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救恩的本质就是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拯救，神把我们从当中拯救出来。在使徒保罗的服事当中，我们知道他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同工，他叫迪马。在临近使徒保罗最后的一段时间，也就是当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讲到这个迪马贪爱这个世界，贪爱现今的世界，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如果你看迪马在其余的书信里面，在保罗的比如说哥罗西书、腓利门书里面，你们看到迪马其实这样一个同工是保罗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同工，跟他常常的一起服侍主很多年，非常的亲密。他也把迪马这个名字跟他其余的一些服侍的一些人列在一起。迪马之前他跟保罗一起服侍，但是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讲到这个迪马因贪爱现今的世界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他因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了主，就离开了这个信心。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谨慎警醒我们自己，不要爱这个世界。在第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从神来的。第十六节说得非常的清楚，他在这里说，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不是从神来的， 不是从神来的。今天我们要明白这样一个真理，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分辨的一个心智，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不是来自于神的。比如说现今我们看到很多一些教会跟这个世界一样，接纳这个世界的很多的一些做事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看到现今很多的一些教会，他们分不清哪些是从神而来，哪些是从这个世界而来的。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一些教会，他们用这些世俗的音乐来敬拜。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一些教会，当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用很多一些敬拜的乐曲，乐器来敬拜神。比如说你看到有架子鼓，有吉他，然后有很多一些灯光在台上。当你去到那些大教会聚会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这些设备，这些音响设施，其实就好像跟一个演唱会一样。所以当他们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尽情的放松他们自己，尽情的满足他们的肉体，来释放他们里面所要想要表达出来的这样一种没有任何的纪律，他们心里所有的，他们就完完全全的唱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一些教会用这些音乐，用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来吸引人来相信主。他们说我们应当用这些东西来吸引人，用这个世俗的音乐来吸引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很多些教会，他们说我们要用这些流行的这些歌曲来吸引人来到教会，因为你若是不用这些流行歌曲的话，人们不会来到教会的。所以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了满足他们的这样一个盼望，所以我们就用这些东西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分不清这些都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在我们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教会，他们邀请的时候，他们邀请人去到他们教会聚会，你知道他们用很多的一些方法想尽办法来吸引人去到他们教会。你知道他们用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吗？比如说他们在教会里面，比如说你们知道在你们宿舍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教会去到你们宿舍邀请你们，对不对？不单单是我们教会，也是很多一些教会去到你们宿舍邀请你们去他们教会聚会，然后他们就抛出很多一些吸引人的一些项目，一些方法。比如说如果你去到他们教会，他们会给你剪头发，免费的给你们剪头发。你去到他们教会，他们会给你抽奖。你去到他们教会，他们会给你积分，然后你积到了一定的分数，你就可以领奖。他说你来我们教会，我们有很多一些节目，我们的讲道很短，10分钟。你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我们给你很多一些活动，我们给你看一些视频，我们有彼此一起运动的一些活动，不是枯燥的，而是给你带来很多乐趣的。你知道吗？这些方法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个世界，正如这个世界很多的一些公司，很多的一些团体，他们要吸引人来到他们这里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些很吸引人的一些豪头来吸引人来到他们当中。为了你满足你里面肉体的需要，也就是在这里所说的， 这个世界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不会告诉你，我们不会告诉你。当你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给你所有的这些活动。当你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也给你免费的剪头，给你很多的一些活动。我们没有这样，因为我们知道，来到教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敬拜神，学习主的话语。因为若是你来到教会，你都是为了这些享乐，我告诉你，你的信心肯定是假的。当将来有一天，当你发现这些东西不再吸引你的时候，你就会离开教会。当你看到很多的一些不好的时候，你就会离开这个教会。所以我们所信的其实就是这位神。我们来到教会敬拜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敬拜神。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一直的邀请你来还是不来，这是你们自己所决定的。但是我们真心的盼望那些真正明白救恩、真正重生悔改的人，也包括那些愿意来听福音、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来明白认识这位真神。所以这是世界上的事，是不是从神来的。在第十六节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刚开始我们有讲到，这个世界上的事，这个世界其实指的是这个罪恶邪恶的体系。但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撒旦用来吸引我们呢？在第十六节里给我们看到三个方式，也就是撒旦用来吸引我们的，这个也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三个方法就是撒旦自古以来就所沿用的一个方法。我们知道，在神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撒旦其实用的是同样一个方法。当他试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用的也是同样一个方法。当他今天试探我们的时候，也是用的同样一个方法，也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当你看到夏娃被诱惑，当他看到那个果子好做食物的时候，就好像这个肉体的情欲为了满足他的这个胃、满足他肉体的需要，然后他就把那个果子摘下来吃。并且在创世纪里面也说，他看到那个果子好悦人眼目，悦人眼目，好做食物。当他的眼睛被这个果子所吸引，这就是在这里所说的眼目的情欲。所以这个眼目的情欲指的是一切吸引你眼目的一些东西，吸引你眼目的一些东西，就是当你看到这个事物的时候，你被这个事物所吸引，然后你整个人都被它所夺去。今天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的我们有这个网络，当我们看在网络上面，你可以找到任何你所想要看到的一些东西。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你心里最想要看到的、满足你肉体情欲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在网上。这是为什么眼目的情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吸引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最后今生的骄傲，也就是当我们看到夏娃他说他不单单看到这个食物好做食物，且悦人眼目，最后他说并使人有智慧，也就是这个在这里所说的今生的骄傲。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比别人更好，我们都想要成为最好的，我们要比别人更加的优秀。这是一种骄傲，这是一种自夸、狂妄、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就有的今生的骄傲。这三个方式也是同样撒旦诱惑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用的方式，特别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撒旦诱惑在旷野四十昼夜，当撒旦借着食物来诱惑他，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把这些石头变作食物来满足你肉体的需要，来满足你自己，这就是肉体的情欲。并且第二个试探，当撒旦把耶稣基督带到这个最高的山上，然后给他看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然后撒旦对他说，你看到这一切，你看到这一切，你只要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所以这也是在这里所说的眼目的情欲。因为当你眼睛所看到的那些万国的那些荣华富贵，看到这个世界的吸引，你的眼睛看到，然后你想要得到，这就是眼目的情欲。包括最后撒旦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到圣殿的最高处，让他从上面跳下，撒旦说如果你跳下，神一定会保护你，因为神这样说了，他在诗篇当中，神一定会保护你，使你的手不碰到石头。所以撒旦给他的一个诱惑就是，你跳下去，神保守你的话，你就可以向别人证明你是那位弥赛亚，你是那位神的儿女，你是那位神的独生爱子，你是神所拣选的那位，别人都会信你，向别人证明你就是神的儿子。这就是今生的骄傲。各位弟兄们，撒旦从在伊甸园，在从古所沿用的这样一个方式，也是他现今诱惑我们的方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是这个世界的诱惑，这也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点，也就是我们的第十七节，我们基督徒不应当也不会爱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会过去。第十七节里面所说的，因为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为什么我们不会爱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会过去，这个世界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个世界的追求和享乐、荣华富贵都会过去，都会过去。你知道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都要被摧毁，这个世界都要被摧毁。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 其中的 事物都会被火焚烧，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在那一天，唯有遵行主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遵行神旨意跟追求这个世界是完完全全对立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应当爱这个世界，我们应当追求神的旨意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因为这就是我们一个得救的一个表现，这是我们一个真信心、真救恩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完这一段经文，今天晚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爱这个世界？若是你还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还在爱这个世界，你要问你们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一个信徒？你要立刻离弃、悔改，不要爱这个世界，将神的旨意、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成为你一生的追求。愿主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一起祷告。